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就先邀请我们大会的主任委员，我们黄校长给我们致辞。我们各位贵宾、各位专家，刚刚因为我们研讨会主办人苏教授已经帮各位点名过了，所以我就不再一一称呼今天高兴能够在这边讲几句话来欢迎各位。我先讲一下这个最近的状况。我们前几天到澳门科技大学有一个中药质量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去那边跟刘良校长来见面。那时候李莫慧教授也在那边然后呢到香港参加东华三院来举办很多年的中医的学术研讨会，还有研究生论坛，是王定一先生资助的。可以说这几天都是在跟中医药有关的这个场合里面来跟大家见面。那刚好今天跟明天还有后天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三件事情在进行。一个是因为今年是第83届的国医节，所以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还有我们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还有本校都一起来合办这个相关的庆祝活动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特别今天这个关于医家跟史家的对话的这个学术的研讨会也要进行3天。那明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本校这个学士后中医系成立30周年，也要来庆祝一下我们这个中医的来源。所以要趁这个机会替我们学校广告一下，这中国医药大学差不多是今年是成立第55年，第55年，所以是在1948年成立，当时是3位中医师一起来捐校设校一直到现在也有55年。那刚开始在创办的时候，走的是中西结合还有中医现代化的这个路线，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设中医系也没有设学士后中医系是一开始就设2个系，一个是医学系，一个是药学系就是，但是呢他是希望这个所有训练出来的医师他要兼有中西医的医学的知识还有临床的技巧。所以在念书的时候，很多你现在想想看，那些已经都很老，我们问他说你当年念书有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医学是跟这个现代科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念中医恐怕要比念那个现代科学多一样东西，就是也是现代科学的这个 context，但是多了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经常要回到中医的源头，还有中医理论基础的地方去了解当时这个中医理论是怎么衍生出来的，而且他们要经常研读经典。所以那个念进来念医学院的人，他那个有时候中文不太行，念那个中医的典籍也是很辛苦这个是一般在念科学的学生是没有这个接触过，但是在我们中医系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们事实上要念很多的相关的东西那但是有关医经医史的这个部分要结合医学跟历史学，那在中国也是上个世纪30年代才开始，那在台湾也是以这个杜正胜院士他们开始为首的这个生命医疗的研究，也是从90年代才开始，所以一直走到今天。本来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里面很多医学家他是做医经医史 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内史，他这个史家所做的这个中医的部分大概称之为外史。他这个做内史也有他的底线，因为他们是在医界里面，所以他们总是认为中医是从临床中来，总是也要回到临床中去但是假如能够辅以史家的研究的话，他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还有文化的脉络底下来了解跟整个中医的理论跟临床医疗的演变。我想这个相辅相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来举办这个医家与史家的对话，传统中医学术知识的历代传承与变革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部分最后我因为我们有一些外国来宾，我讲几句话来欢迎他。 Because I will say a few words to welcome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n this meeting, we also invite contributions from experts from all other countries. The meeting is coined as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ysicians and Historians in Dialogue,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It is with the hope that medical knowledge can be transmitted and later it can become transformed and a very important part to our common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wish you a happy stay in Taizong and a productive discussion in the conference.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黄校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特别的演讲。是我们请黄校长啊担任我们第一场的这个开幕的演讲主持人。
我因为刚才讲过很短，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主讲的主讲人杜正胜院士我想大家很多人都认识他，我就不讲细节。杜正胜教授呢他是台大历史系毕业，但是他那个之前呢他念过台南师范学校所以他以前还做过小学老师，资历非常特殊。后来到英国念书要回台湾的时候，他横跨我上次听他讲我已经忘掉他横跨几周走了多少路，但是至少好像走了快100天的这个路程所以做了一个大冒险所以他后来回台湾，在这个中研究院史语所。我们都知道中研究院以前最特殊，在国际上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后来在那边当了这个史语所的所长后来又做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后来又做了教育部的部长现在他花了很多时间也帮我们准备今天的演讲。他今天的演讲就是要看起来，我没有看所以我不能随便讲他是要讲这个史家与医家的对话然后他讲的是台湾的经验，二十几年的台湾的经验因为当时的生命医疗史也是由我们杜正胜教授，我们杜院士呢，他发动来带出来的很多相关的研究，所以我们今天就欢迎他，他还特别给了一个名称叫做另类医疗史，请大家来欢迎那杜文士的另类演讲，谢谢。
谢谢黄校长，还有这个苏义当教授的这个邀请，那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见面。那原来我听到的是说是 我都感觉好像是史家与医家的对话。我说这史家与医家我还可以讲一讲，今天变成是不是医家跟史家，就是医家做东西，那实在我这个也没有这个本事的。不过既然来了哈，我就这个就准备了一些稿子，那么这个来跟大家啊，大家一起讨论哈。好，我们就很快的进入主题。那当然我这边有那个稿子在边，如果大家能够把那个稿子拿出来，这个顺便随着翻翻哈，因为有些地方我也希望能够这个练练稿子。这边没有灯啊，没关系，那就比较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看看就史家跟医家有没有。这个瑞士的一个医师，也是医学院的这个老师哈，这个 Kirsten， 他在1926年的时候就出版了那一本这个西医这个欧洲医学史这个的书，它里面一开头啊就引用了这个 Andrew Lang 的话。觉得很有意思的，不能让小小的现在把伟大的过去全挤出视野之外。那这句话当然，这个对历史家来讲这是不正之名，但是对一个医生啊，对这个接受新观念的医生，像科斯特来讲，他要写那么几百页的一部大的巨著啊。在一开始就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这个探求这个新知识、科学新知识的人的这个参考。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在这个科斯顿这个出版这个书以后，差不多30年了，那我们台湾呢，这个所谓台湾医学之父啊，这个杜聪明教授。他也出版了这个一本书，叫做《这个中医》，这个中西医学史略。但它里面这个序里面的这一段话，其实大家可以翻一下，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要对于过去这个也要关注，所以。整体来讲啊，他是医生专注于这个医学创新研究的这个一个医师，也是一个教育家，对啊，这个杜聪明教授，他所介绍的这个医学发达过程啊事实上就是也就是这个医学史啊，所以啊，他相信呢，这个医学史可以使青年学生啊对医学发生兴趣及坚定的学医的决心呢、所以医史可，那就不然这个知识可以看出这个知识的推陈出新，而且从漫长的过去呢，也可以发现许多具有这个高洁人格的这个典范医者，所以用这样呢来感化这个学生。那 Kirsten 是医生，杜聪明当然没有问题，是台湾的这个第一位医学博士。这个台湾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院长，高雄医学院的创办人啊，他的这个医学专业，这个当然不在话下。不过他仍然有心呢，总结只剩下文化及文献学意义的这个医学历史的成绩。相对的，历史学者可能进入这个。需要具备高度专业科技的医学领域，而探索关系人之生死的问题吗？的过去历史学家的研究，偶尔或牵涉到身体医疗，但作为一门专门领域，就是说医学史，这个历史家要来参与这个医学史，这个其实是比较少的。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台北有一小群学历史的人就开始献身于医史研究。他们借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一间小工作室，
组成疾病医疗与文化这个研讨的这个小组，这个每一个月啊，这个聚会一次，啊，而且呢，这个由人负责。我文哥知道，他们基本上他们都是医学的门外汉，医学门外汉竟然胆敢踏进这个医学史的领域，啊，这个所以，我跟我的这个同事，我们这个要倡导的是一个另类医疗史，并且是以医疗来取代长期以来习用的医学，因为我们不敢谈医学，所以是比较关注，而且呢也是比较有能力来处理的，是属于这个医疗文化方面，属于文化性的。那这个我曾经有一段回忆的文字，我还是把这个先给大家有个概念的哈，我们这一群人在20年前开始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提出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是把医学知识和医疗方法当作文化现象。我们是历史研究者，历史学的主体的是人与人群，而人一生的生命，所谓生老病死的过程，无一不是该人群或民族文化的显现。这个人群或者民族如何出生、年老、确病、亡死，自然就形成那个人群的这个文化的特色。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个人群呢的这历史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研究的这类文化现象，坦白说，以我们的知识背景，也只能够走这样的路了。所以，我们无以过去的这个专业医学史争锋，我们没有资格，所以自称为另类医疗史。另类者非正宗的，比如说另类音乐，大概还是没有办法登上国家音乐厅的舞台，这个就叫做另类音乐吧。所以《汉书艺文志》里面总结，在这个方剂略，把当时有关身体医疗保健的知识，那包括医经、经方、黄宗和神仙这四个门类，他都说这是生生之具。生生就是使人的生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具是指方法。那么生生之具这个观念，应该是医家和史家的交集。不过医家有能力发展具，也就是那种专门的知识跟技艺，而历史家呢是侧重在这个具所显现的那种社会现象和文化意义。所以即使这个像 Hippocrates 的这个誓词这个作者啊，连带适用对象与这个实际执行等这个问题仍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西方医学史家之论医史，莫不肯定这个誓词呢是医疗伦理的里程碑。例如中国医史上的张仲景，他这个遭遇这个大瘟疫，所以终止死亡，他的那一些感慨而写的这个《伤寒杂病论》一样的，这个呢就是便能够说爱人之人呢、啊，既能爱人之人呢、啊，会能爱身知己、啊，所以不至于有遇灾之后身居二地、门门灭灭、蠢若游魂的悲哀。所以千百年像东西两大医学宗师啊，这成为人类共同遗产，它的这个文化意义，应该文化的意义应该不逊于专业知识和技艺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看看我们这一些这个医学门外汉是怎么样的来碰触这个领域的事情。所以在台湾呢，就台湾来讲呢，它是这个在史学界一个新的领域的诞生了，这个我称之为就是这个另类医疗。那当然，这个这一类的，这是一个新领域的诞生。那借用史语所创所所长啊，我替他选了一张比较年轻的照片，因为啊，他讲这一句话是年轻的。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傅斯年先生，他的这个照片都很老了。 他说他没有听过这个中年，他说从年轻就一下子就变成老年了，因为他身体不太好，哎，所以后来我们看的照片都是很苍老的，其实那时候他50来岁而已。所以呢，他说这个研究所呢是本是无中生有的，这个环伴医师啊先骑上虎背的自然成功，那就抱着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抱或是这种勇气哈。所以当时啊，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啊，之所以尝试研究这个医疗史，原本呢是要解决历史学面临的困境。我们不是，也不敢想要处理医学或医学史的专业问题。所以，这个我曾经才说过，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历史啊。这是我们对于过去历史学的研究不满意，因为过去历史学的研究多限于政治、军事、制度和学术思想这领域，看不到历史的主要对象，历史学要研究对象是人。所以曾经我用一个骨骼跟这只有骨骼缺乏血肉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在我们几个朋友创的这个开始创办的新史学，这里面我们就是提倡要研究血肉的，那么就是我也曾经有个演讲，就是后来这个写的稿子叫什么是新社会史，就是把这个研究对象分成这个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这三个层次。那这一来的话，这个我们是要把它合在一起来研究的。这是一种这个学术的这种大趋势是这个样子。我就是正向各位报告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要去做这个医生那一些的，我们因为不敢，我们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个胆量，我们是要处理历史学自己本身的问题。但是历史学过去所欠缺的就是事实上这个真正对人的这个了解，对人的研究。其实历史学虽然是研究人，研究人群，但是事实上不够。那么我们是这样，所以才会这个注意到这个生命这个层面这个问题。这我是跟各位说明这一点，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人类的历史啊，不论大小的事情啊，它总有这个一种这个必然，所谓必然因素啊，也有那个偶然因素。我就是举个，比如说。那时候我要给我的老师这个写一篇著作论文，我说想写什么著作论文呢？后来就说我要写他长寿嘛，要祝他长寿。所以呢，就是历史上关于这个长寿的嘛，但是所以说没受到长生。这是初稿，当然后来这个没有交这篇论文了，这个著作论文应该写的太多了。这个来不及了，所以就用另外一篇。后来这个就发展成一本书，就是大家这边所看到的一个著作论文。我想这个是个偶然因素来促使我这个往这一方面去走。另外呢，也有一个偶然因素呢，就是说会隔阳论学就是今天也来了在座的，就是刚刚介绍的林富士教授那他在美国这个念书的时候，他就写信回来说，这个因为他以前做过疾病方面的这个研究，古代的疾病所以呢，他就说我出来这个跟一些年轻朋友这个一起来那个吧。所以事实上就是他的这个信也促使我在这些方面这个多思考。所以呢，都通常说历史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呢。那如果以存在的因素构成必然性，那么一些特别机缘所促成事件，这个就是偶然性。著作论文稿，这个或是私人信函，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偶然性。不过20世纪的这个台湾史学啊，走到这个90年代，要寻找这个历史研究的新出路，尤其在这个新锐之间呢，形成一种共识落实为行动，生命医疗史当然就变成台湾的这个新史学的一环了。那这样的，那这个新史学，后来我们创了那个刊物，一直到今天也还存在了这个已经是20几年了。 这样的一个 journal 的季刊啊，也这个一般风评也还不错。所以在这个我们创正的经史学这个刊物呢，我们对于这个历史研究是抱着一个开放的这个新史学。这开放的新史学本质上是多元而散漫的，是吧？只有从我们从这个主编者的规划的专号，还可以看出一些这个方向啊，一个趋势。不过医疗史哦，坦白讲，在整个新史学里面，并没有特别着重，是吧？后来医疗史呢，会说伟人成军呢，主要是要谈的就是一个生命医疗与文化的这个研讨小组。这一个小组呢，是1992年开始到1997年，整整5年的时间，从未间断。所以这里面哈，这个我给大家的这个资料里面有个附录一，我把这个医疗史保存仅有的一些档案。以前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这个3天5天就会结束。所以一开始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了。我今天要找那时候的一个什么照片啊，什么都也都找不到。这个要到后期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图像档案啊等等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可见我们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当时我们对所做的，并没有抱着一个很高的期待，说哦，我们以后一定会怎么样哈。所以那整个来讲啊。那大家这样就报告讨论这样，而且人也不多哈。等一下我记得我有一些这个图来证明，这个还是仅存的啊。那所以我想这是需要把大家所研讨的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这个加以这个把它重整啊，把它组织起来。那就是在2年之后，我们是92年开始，就在94年，我有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演讲，那我就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这把医疗史当作，我还是刚刚讲的，是当作社会史来处理的。那提了这五个问题。所以呢，对身体的认识及赋予的文化意义，这个医家的族群和学术的归类，到医跟巫、医跟道、医跟巫的关系啊，这个男女夫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再来呢，从医学来看文化的交流，跟日本、跟印度啊等等这些文化交流，还有呢，疾病医疗所反映的大众心态。所以呢，我们只要把这个以前的医学史啊拿出来比的，比方说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个中国医学史的书写方式拿出来比的话，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我们所关怀的这5个大的范围啊，事实上这个跟以前的医学史的写法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换一个，这个我想在座应该都很比我还熟悉，那我这边就是在一些注里面把他们这一些作品稍稍这个介绍一下。所以整个呢，我们的构想啊和这个初步的尝试都按他们的架构啊，就是传统医学史家的这个架构和课题，这个有比较明显的差别。还关于医药经典与理论，医事制度与教育，医家典范与派别，以及诸病源后的这个正析，这些问题我们大抵都没有直接面对，我们不敢嘛。所以我们只是聚焦于社会跟文化两个层面。那这个我在刚刚提到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以及这个等一下要提到的那个社会医疗与文化的这样的那些着作我的作品里面都可以那个，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中国人很重视家族绵延嘛，哈，这大家知道都要多子多孙啊，对，中国人这个从易经开始也知道说，那个有男女而会有夫妇啦，有的夫妇以后才会有父子嘛，哈，这样都了解，这是儒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社会思想就是这样啊，他们承认，比如说 那个孟子也讲食色性的呀，他没有忌讳性，没有忌讳色嘛，哈、哦，没有忌讳色，男女的关系嘛，这个跟日常的饮食是一样的啦，这个都是人的本性嘛。但是事实上，要问要多子多孙，要怎么样生孩子，儒家不会告诉人怎么样多生孩子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不知求子的具体知识，即使有儒家有所谓的胎教，对啊，我们看这个像贾谊新书里面讲的胎教，这个胎教呢，都是属于伦理的层次的，伦理的层次啊，你的行为要合理呀、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合乎礼义廉耻的那个理的、啊、哈，等等这个，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要达到儒家的这一类的社会思想的那种理想，要多子多孙啊，或者怎么样，那事实上有关这一方面的知识，倒是被归为王中或皇内的医书了，他会提供你要怎样有孩子的方法哈，被满足这种需求，文化的需求嘛哈，所以呢，我们是利用医书资料来建构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是想充实家族史的内涵，以前的家族史没有注意这个，我们并不是从科学观点来求证千金药方、千金医方或是产经里面所记载的男女交会的禁忌和求子药方是不是真的有效，我们不去证明那里面所讲的到底有没有效，我们只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啊。所以呢，医学的基础在于对身体的认识啦，比如说我们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身体的认识啊，以及比如说身体失去啦，比如说疾病啦，要怎样来调整，像这些方法。那人体的认识呢，事实上是由表及里的，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一定是先看你外表器官嘛哈，这个是不同民族的共同过程。不过中西医学分析的原点大概就在体内构造的理解，中医理论体系所根基的那个体内构造是建立在一种啊，对不起啊，我们还是说大概这是一个玄学或是方术的这个认识嘛，对对，这一种也就大家所知道的这个阴阳五行啊，它不是讲究像西洋医学的这个解剖的实证的，所以这个那当然我对这个传统中国对人的认识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一个我所做的那是一个文化的倾向，那当然不算这个医学专业，所以呢，这把古代的这个养生的这些探索也是放在这个生命观念的左边来考察，所以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玄学的身体观，它不论气的理论啦、啊，或是经脉学说啦、啊，或是五行五脏啦、啊，它的社会基础是在于身体化，不敢毁伤的这个诠释文化，所以它不容易形成实证的身体认识。然而，玄学或方术的理论体系一旦成立的，它是一通百通，圆满具足，它变成2000年呢那个经历而屹立不摇，这个那么，所以当西洋医学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宣扬西医以外科见长，这个中医是内科独盛，这个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中国医学文献，外科相较于内科是远为逊色的，外科其实很少。那中国外科史在过去医学史的著作一向呢，也难成为议题，不是一个很焦点。那最近虽然有人呢、啊、想要发扬这种前场的幽光，就其实中国也有很好的，就是说很长远的外科啦等等，但是涉及到胸腔、腹腔这种大体解剖的这种外科史料，我看起来基本上还是属于神话传说。这不能太认真的，像这个呢，我做了一个比较长的注，来做一些文献的讨论。所以呢，大手术所需要的这个相应的一些麻醉、消炎啊，还有使用的器具，这个可能要有这一些，都有这一些那个条件才可能。但是，跟这个人体解剖学的这个实证知识也互为表里的。但是玄学身体观，不然呢，这当然就与这个解剖医学了。就不同道，就不道扬镳嘛。那 事实上这个变成是传统啊、中国这个、传统医学的这个基础，也是一个特色。哦，我想这个大概应该在公元纪元一开始的时候就确立了。所以我是用这一种啊，就刚刚一些这个大家知道的啊。所以介绍这个多我们所关怀的，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那么呢，这个二十年来一看呢、我想我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旁观者了，因为后来很多都是年轻的在做嘛哈。那我也可以不客气讲，是一个看得见的成长。这个从茅庐到华萨，就是这个大房子盖起来，最首先是一个草茅房子。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核心成员，这个刚刚说没有这个医学的背景，中医西医其实都一样。我们交往的对象也都是一些研究生级的，对吧？真正的这个医学教授啊，跟我们来往的很少。所以呢，这个主要大家只要看这个附录一的主讲人和参与的那时候的这签名，好。H 有放错位，当然大家都可以依然无疑。那今天这个我们不必说。所以呢，整个过去这个小组就刚讲是1992年到1997年，这个举办的49场的研讨会，这个主讲的论文有57篇等等的这个，那我分析你看的那个就可以分析，我们其实都是年轻的。那如此这个，这些年我在这边这个大家看这个荧幕哈，大概分几个阶段。我们是1992年开始，所以成立的这个小组，再来在1994年的这个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这个科学史的这个中央研究院这个分会，就我报告了这个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到我们过去两年的这个报告，我在。用我一些构想，再把它整理出刚刚的5个方向或是领域，或是这个大的问题。再来，这是一个阶段，这盘整的一个阶段。再来呢，到1997年，这是我们在11所开的第一次的这个关于医疗史的国际会议，这个题目叫做《医疗与中国社会》的这种学术研讨会，这也是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以后所发展的，等一下我介绍。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这三个阶段，啊，这三个阶段呢，这个事实上我们是从一个很幼稚的这个研究群，短短几年之间呢、其实不长嘛哈，就快速成长，就有这个可观的成绩，这个坦白讲也是不小的小小的一种学术发展的这个奇迹吧哈。也可以这么说。那在这一类的这个我想我们现在跳快一点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领域到了这个1997年的时候已经请看它到不到14页。这个1997年的时候已经这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国内外的属于医学方面或是药学方面或是过去是医学史在学校里面教授医学史方面的这个教授都来参与了。那这个在这个九七年这个，那有关这个学术研讨会，从这个1997年开始的这个学术研讨会一些具体的这个内容大家看附录二，我也把这个利用这个我们有一个生命医疗史研工作室嘛，这个那一些资料找出来，这大家看。所以我这个秀给大家看的，就我们初期的时候最早先的那个，我们就很简单，一张纸啊，这个什么时候这个谁来报告，题目是什么，在哪个地方，那就是几个人而已啊，就几个人签名来参加的，这个一个小桌子这样围在一起，就是几个人，我就印了两张，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那时候也不晓得说自己以后会怎样，没有去拍照片。留下来都没有什么，现在要找这个都找不到。我一能找到证明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人实在很少，很少，我们都是非常弱、非常微不足道的一群。 群人啊，这个可以这么说啊。好，啊，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这样啊，这是97年的这种这个、第一次嘛哈、啊，首次的这个研讨会，那当然有外国，这个其实也有不少外国人，但是留下的照片也不多。这张照片还是后来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不是第一次的，第一次好像也没有留下什么照片。啊、这个那时候的练历史的人都。不注意那个收集史料嘛，非常那个，今天讲起来非常好笑嘛，这个只是去研究别人的历史，不研究自己的历史，这个，哎，这个那一个，好，那么，好，所以呢，这个整个呢，我在97年的时候就提出这个另类医疗，我们着重的是社会分文化，所以什么是社会文化？是从生命开始的一个历史学，啊。就是还要谈这个医疗与社会的这个交集，是要讲人群的生命史，人群再来要发掘社会的深层文化，大概啊就是我再把它这个浓缩起来，这个再把这几个这个重点呢这个说一下。好，所以啊其实是还是回归到人，回归到生命啊，回归到这个文化是什么啊，文化本身这样。那20世纪早期啊，中国的新知识人啊，尤其是我成学过程里面比较熟悉的文史学者，基本上都看不起中医的，像傅斯年呐、陈寅恪、鲁迅呐、周作人呐、这个傅斯年对于这个中医态度是很绝对的，这个在他的文集里面都有他那时候写的那个文章可证。鲁迅兄弟啊，对于中医是采取一个嘲讽，尤其是在讲他们的父亲生病的那个他的技术，他们父亲生病要请医生来看的哪一种情形，鲁迅那些周作人那些都是这个，这个文章在这里不讨论了哈。陈寅恪呢是上世三代唯一的，但是他本人呢不信中医，他讲不信中医，我不信中医，所以呢他也是读医书的。但是他读医书本草是为借作考证古史的资料而已。周作人呢，他也看医书，他是以这个方法通世见长。所以我在这边也稍稍介绍了像这个陈寅恪啊的一些论文讨论，比如说刚刚讲这个天师道，天师道这个叔叔。跟这个医学的那个讲这个扩迁之，这个都是这些道教扩迁之在采这个佛教的这个医学传来的医学，这些都他研究这个，当然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过去的手术大手术，像这个滑头的那一种这个神话，他是认为这是根本从印度的故事里面这个加在这个中国历史人物的这个身上的，就是他有这一类考证，他这个讲这个狐臭跟狐臭的那一种体味体气，那这个狐人的所特有的这种体气，这个原来都他的考证，这个应该都是跟狐人有关，这个西域人来西域过来的有关，但是呢，后来这个因为这个跟狐人跟华夏民族融合很久，已经都汉化了，但是他的这个体质还是没有改变，他有个味道。所以呢，就改成狐狸的狐的狐臭，这是他的一种考证了、啊、哈。这个大家，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不必再细说。那这个周作人的这个，他实际上很博雅，而且他跟另外一个叫江少元的这个呢，这稍稍晚一点的，要晚辈了哈，但是还不至于太晚辈。这两个人呢，这个讨论。这个关于都是属于民俗啦、医疗啦、生命啊、文化啦、这宗教啦，都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像这个江少元就是法趣所啊，这个他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作品，但是他把这一类的，他用这个本草啊，用医书的这一些，他都是要来发现这个中国传统的民俗啊，中国那个就是存在于中国人最底层的那一种文化、那一种心态，这是这个周作人跟这个江少元呢。在努力的这方面啊，像我这边呢，这个列也就录了这个周作人的一段话，他也是叫做《医师礼赞》， 他也是讲这个他收藏医书，他也读医书的，对不对？他对于整个医疗的看法哈，那医疗或是这个生物的本能啊，如浅猫自舔其疮是呀，但其发展为活人之术啊，使人能够生命延长哈，无论是用法术或方剂，总之是人类文化之一特色。虽然与挺刃同是发明的，刀枪也都是发明出来的，药也是发明出来的，而意义迥殊啊。中国称蚩尤做五兵，而神龙藏药变性，成龙、这个神龙为人皇可以见，那就说中国人这个当然是看重能够活命的，这个不是去发展武器的。那医学史上呢，所记遍多是这些仁人之用心呢、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想假如人类要早一点足以自夸的文化证明、文明证明啊，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所以他认为人类的文明能够发证明说人类有文明的，应该就是这个医学活人之术了，这个才是这个能够找到，其他的什么发明哦，都不足以称之为文明。这是他的观点。那也可以，刚我们引 Hippocrates 的誓词，引这个杜聪明，他觉得医学史是应该要从这个前辈的那一些这个仁人医者的那个典范怎么样来让这个医生来学习。我想其实他们这一些想法都是这个相通的。那当我们在这样在做的时候呢，这个当然都后来我才知道的，当时其实也不知道。我后来发现，这个90年代以后啊，这个在欧美啊，至少这个英语世界啊，这个所谓这个医学史啊的研究也有一些新的趋向出来。所以我在这边就是列了这个安朱威尔他编的这个 Medicine in Society 跟这个 Rodman 就是的 Columbia 啊，这个威尔呢是这个就是 Wellcome Institute 就是这个 College 这个 University College 的 London 的这个他这个 Rodman 就是编这个 Medicine 这个 Western Civilization 这样的一个文献。所以从他们的这个又可以看出来哈，他们所强调的都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快到了，所以要很快走过去了哈。这个所以像这个我也说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has come of age， 对吧？来了，社会史啊，社会医疗史的时代是来临的哈。medicine 这个 Rodman 和 medicine 啊 ，the culture combined to shape our values。啊 ，tradition， 所以他就讲这个 value， 讲 tradition 啊，这个我就不细说，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引的啊 ，medicine in all forms really was and is in society， 这是我也讲的啊，医疗啊，医学啊是脱离不了社会的，过去如此，未来现在也是如此，我想未来也是如此的，所以呢，讲医学除了专业知识的这个科学新知识的这个探索之外，也不能脱离社会。对，再来呢，这个卢里面讲的这个弗朗梅，他是这医学跟文化是互相啊对开的那个啊，互相有互动啊。弗朗梅是 to culture and from culture to medicine 哈。这个一些比较细的都是在这里面，我想我不必那个哈。所以我说这个是找到后来我们来找到这个也来可以印证，因为那个一个是1992。再来一本是1995，哈、哦，这个才出版，所以是跟我们的这个在做的时间是，可以说是同步啊，同步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方向。那么，所以这个从原来的草毛房子就变成啊一座这个高楼大厦了哈、哦，这个是我们那个，所以呢，接下来可以开很多的会，这个。胃肠密集啊，有时候一年开两次这样的，这个19世纪的这个中国医学啦、啊，结晶的历史啦、啊，这个养生医疗与宗教啊，这个健与美的这个历史啊，这个 疾病的历史啦、啊，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原来那个小组的这个同仁来主办的，比如说这个像在座的林富士教授，他就要主办两多次，就是这样的，对的啊，对，所以总体来讲，我说这个心绞成筋，失联悔然，成疾那个，所以心绞这个也是我觉得用十余首的典故了啊，就是一些新的人员呐、啊，这个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也就，所以呢，那么这个这一些成果，那我的在稿子里面有一些这个说明啊，这个曾经以前这个出那个那个从没受到掌声里面，我就把几个年轻一辈的那一些照片都放在了吕布斯啊、李建民啊、李正德啊、这个金世奇啊，啊这个是邱仲林啊，啊这个是邓德嘉是不是？哦，哎、不是，就是。陈元闯哈，对对，再来呢，这个刘世勇啊，这个连祥林啊哈，这个杜平玉啊，这个是张德嘉是不是哈？我眼睛看不太清楚，我都模模糊糊看哈。啊，这个是李尚仁啊哈，啊这个是这个范建秋了、啊，这一些，那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我就是概略的，他们有一些基本书目，我当然在早前我在整理的时候是他们的论文，但。这几年来他们都个别出了专书了，都一本一本很大的专书哈，这是个人的著作啊，个人的著作。那、啊、同时就像这李正德的这个女人的中国医疗史啦、啊、这个是，再来呢，这是林博士的啊，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这个都原来不是医学专书，都是历史的，都从他们的这个最首先的研究再稍微偏一点。再把这个医疗的部分都纳进来，对了，像这个都很大本很大本的啊，这个读起来都很累。啊、李建民呢，甚至治愈啦，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了哈、啊，他还有最近出的那个，他谈这个、啊、外科的这个哈、啊，中国的这个、外科的中国医学史了哈、啊，这个再来像金世奇的，他是涉及到政治方面的，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啊，再来像刚刚谈。这个范建秋啊，在那个他是专门研究日治时期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医药、公共卫生等等。刘世勇也是，也是那个。所以我就用这很快来看啊。所以呢，在2003年的时候，当然2000年我离开这个团队了啊。这个2003年的时候，在他们年轻一辈的，这个有更大的活力啊，所以就组成一个叫做亚洲医学史。学会啊，这个是这个 Asian Society for the Issue of Medicine， 这个在这个总部呢就设在这个十一所，啊，亚洲医学史学会这一个招牌哈、啊，现在是挂在十一所的这个生命医疗工作室的前面，啊，那这个是2003年啊，李远哲院长啊，黄万春院长啊，还有这个酒井啊，他是亚洲医疗史学会的主席，他是主席。日本的这个主席，他觉得，认为我们这一些朋友年轻人做的还 OK 吧，所以呢，他就，放心说，哎，把这个医学史学的总部就设在史一所，是这样的哈、啊。所以这样，这一届就，从这个以后就有照片了哈、啊，以前没有照片了，以前没有，所以我就，找的，刚刚以前呢，顶多就是找一些 poster， 这个 poster 还能够保留下来，就刚看的这个哈、啊，但更早都什么都没有哈、啊，那这样呢，这个。这一个给大家看一看的哈，这一些，其实这一类的很多了哈，这宗教医疗的这个哈，这个第二届的，刚刚是第一届哈的这个年会，那像这个后来林副市长就跟他主持那一次的这个研讨会，所以呢他就编的，这个是最近就编的宗教医疗这个论文集，现在就说不只是刚刚讲的是个人的著作，个人的研究，现在讲的这些是。论文集，一群人的功能，但是有这个主题的宗教医疗，在从医疗看中国史啊，这就是李建民那个的，所以呢，好，我们很快讲了，好像疾病的历史后来就出，这个也是林博士主持的一个，后来他编的这个，看前面有没有说到什么，好，我们很快的看啊，哦，哎呦，医疗与视觉文化这个等等啊，好，我们就看这个很快。像这是李尚仁，因为李尚仁到他本身是牙科牙医了，但是他不干牙医，他又去英国念书， 就是去念医学史，所以他就是属于近代殖民帝国英国殖民的医学，所以他研究 Mansion 我想对厦门、对香港、对台湾这个都很有关系哈。这个李尚明后来他就是侧重在这个帝国与现代医学这一领域哈。再来这个公共卫生，像这个这是祝平一编的哈，他也是他主持的一个研讨会等等，就是给大家看了这个情形。所以呢，整个还有要给各位介绍的这个，再来就是这个出版社啊也要出这个系列的。那刚刚出了一些那个论文集啊，都有这个系列，生命医疗史系列、年轻时的养生方剂的丛书，这个东大就是三品的哈，等等。再来呢，十一所编中国史的时候的这种新论呢，他也把医疗史当作一个分册。再来汉学会议，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医疗史也是一个单独篇了，就是医疗史的新时代。所以呢，这是前面三届的这个汉学会议，不可能有什么医疗史。所以呢，从这一些现象都可以看出哈，这个我们这个从2000年以来啊，这个大家所关注的。所以最后呢，就是另类医疗史的这个暂时，我觉得学术这个啊，我这个稿子里面是用我看这个一次在巴黎看那个展览，然后他是那个展览做得很好，这个在奥赛美术馆，他是比较米耶跟梵高，梵高学米耶，但是梵高自己风格的形成是在一两年之间，因为他那个作品，他那个作品的细联非常非常清楚，在一两年之间呢，梵高自己的风格出来，所以呢，那我当然另外提这个顾颉刚的这个无史的这个成立造成说，他也是很快的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形成的。所以呢，我说学术当然前面有一段累积过程，但是到他自己成型是可以像蛹化为蝴蝶，蛹化为蝴蝶是顷刻之间他就化为蝴蝶。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学术的发展也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另外要谈的是我们的这一类医疗史的这个研究到底是一个内外边界的问题了哈，到底是要往内又跟这个医经那边去那个呢，或者医学的专门知识的那个去探索，还是往外跟社会的那个，这两方面之间应该要怎么这样协调，我想也许也是我们这一次大会这个所关心的一个课题。那我自己不是医生，我不敢讲什么话，这个我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但是最后要用外行话，翻了这本书还没有翻完，还没有看完啊，还没有看完。这个作者无疑的他是用了西方的学术传统，就是 MBA 和 PhD， 他就是职业的医师，他就是这个医学的研究者，他是一个新的纯粹研究癌症的这一种最尖端的这个研究者，但是他写了一本就所谓这个 the emperor of the cancer of all maladies， 就是讲的 cancer 的这个 biography 的历史。所以呢，他基本上他会着重在两个人的那个，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这个 the Mary Lasker， 这是一个社会名流，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穿白袍的这个丁尼，对，这是一个科学尖端，就是医学尖端研究的，这个所谓化疗之父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啊配合，所以呢，整个这个抗癌啊的这个推动才会顺利，所以大概专业知识。医学专业知识跟这个社会层面的文化层面的这个是不能分开的，所以
我最后就说我们未来的另外一个20年的医疗史是什么？这个当然我看不到另外的20年了，这个就是再做年轻人一个去思考。好，谢谢大家。